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现在天气转凉了，大家都要多穿衣服哦。南部跟北部差好多哦。好，我们继续我们佛法概论的进度，是到第四章。那上一次上课我们是讲到61页，对不对？嗯。那因为那一天有一点赶哈，所以我现在稍微我们再来重述一下前面的重点哈，从59页大家看一下哈，59页。我们第四章导师跟我们说明的就是有情，还有有情的分析啊，就是什么是有情。那导师先从第一节哈，有情的分析里面去看，说佛陀怎么来解释所谓的有情啊，在经典里面，比较常出现的这些。定型句啊，就是三处观啊，三处观呢也叫三义观啊，像注脚一啊，就是蕴处界啊。那蕴处界在阿含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哈，像我们本文倒数第二行哈，三处观就是五蕴、六处跟六界哈。那也有一些蕴处界呢，他们是解释为5蕴、12处、18界，哈，也都有。那这里导师是用6界，哈，所以待会我们会稍微会同一下，因为我们后面那两个附表，哈，并没有6界，对不对？好，没有6界，但是待会会遇到一些内容呢，他在讲解释六界的时候，那我们再补到我们那个对照表，哈。因为那些对照表都是偏重在5蕴、12处跟18界来画，哈。没有比较，没有单单的画5蕴、6处跟6界哈，找不到这样子的表哈，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们既然知道蕴处观哈、蕴处界这三个是三方面来解释有情，那有情成为阿含经很重要的一个说明哈。那如果按照我们注脚四哈，大智度论对于5蕴、12入跟18界的解释呢，他这里就用18界哈，也用12处，他不是用6处跟6界哈，他是用18处，所以解释上会有一点点不同哈，解释上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内容注脚的内容哈，都不会很难哈。好，请看60页。60页这里导师第二哈，标题二呢，导师先介绍的是五蕴观哈。蕴呢，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哈，在挂壶一的地方哈，这五蕴呢，色受想行识。那越情识来说啊，那可以分成能识和所识。那能识和所识，我们在62页上一次上课也有看到这个图表嘛，哈，62页。虽然五蕴呢，这个图表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哈，那最后一个识呢，一般就是解释为心王了哈。那受想行就是心所，那这四个呢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那物质方面就只有色法哈。第一个，那这个图表呢，62页这个图表呢，最旁边它写到是，还有是所依住哈。那也意思说，在经典里面有一些地方，他在讲到是住的时候呢，那就会把最后那个是啊，就是那个心王呢，放在那个。前面的四个里面，所以它就称为四事住，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语词。 就是我们的新王啊，可以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设法上，他住在受，住在想跟住在行哈、哦。那他自己没有一个没有说住在哪里哈、哦。那这个就是世事住的经典，在解释五蕴也有这样子的角色哈、哦。那我们所谓的五蕴可以分成能事和所事，最主要就是如这个图表所看到的哈。事就是心王嘛，我们讲哈，就是能事，能认识了别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心王哈。那所认识的对象呢，就是前面四个，就是色、受、想、行啊，这四个啊，事所依住或者事所能够了别的对象哈。那我们上一次上课呢，60页和61页，我们已经有稍微看过色蕴、受想行蕴哈、哦，所以我们上一次上课是上到讲义61页，所以五蕴可以分成所事哈、哦，所认识的对象，还有能事哈、哦，就是第五个事蕴哈。哦，那我上次跟上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在中间那一段就是 CABC C 的第四行有提到说啊，第三行开始，就是一般我们在看受想行这三个心所的时候呢，那实际上这三个心所啊，它也是能事的心啊，比如说我们受呢有分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就是说这个受的心所啊，它本身就有能事的作用啊。那所以在它独立的角色的时候，它是成为能事的心啊，心所。但是呢，如果对应心王的话，它是成为所事了啊，所以它有两种角色。那这里所要看到的就是，导师有稍微汇通一下普通心理学所提到的感情知识还有意志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知情意啊，情就是感情嘛，知就是知识，意就是意志啊，很相似。要注意一点，就是导师只是说相似啊，不是相同。那言下之意呢，他说这三者啊可以配到受想行啊。因为他们的那一种情况有一点类似，只是说如果像我黑板上我今天有配给大家看，就是知情意呢可以配到受想行，对不对？那如果可以配到知情意的话，目前有一些研究阿含的人，一些长辈们，他们也有把知情意呢配到三特胜，对不对？就是意念胜、梵行胜还有情勇胜啊。所以在我有看过人家的资料啊，他在佛法概论这个地方呢，他把自情意又在配到这个受想行的时候啊，就成为说有情这三个特胜，是不是只是偏重在受想行三个心所来谈？问题就会出现啊，就是说我们有情这三个特胜是很特别，但是它是不是只有极限在这受想行？那有时这样子这样子画的图表啊，所以我上面有打一个问号啦。那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这样子全部连过来讨论呢？就等于呢，那就我只是觉得可能要有待商榷。为什么？因为导师的书里面这里是提到是相似，它不是相同，这一点希望我们可以留意。那另外我有提到上一次上课说，这三者受想行必然是相应的啊，那作用以作用而加以分类，这三者受想行为什么说它是必然相应的呢？那我们先来看后面的经文啊，后面有引导啊，先来看没关系。好，请大家看讲义63页，讲义63页第三行啊，第三行，导师举了杂含214经哈，提到说，眼根跟外面的色尘的因缘 啊，让我们升起眼识，啊，就是根尘识啊。那这三法合合就产生触，啊，触过后呢，触疑生受，啊，受疑生思，思疑生想，啊，所以就是触受思想，有看到吗？啊，嗯，那他的次第呢是受思想，他不是受想思哦。哦，所以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里啦哈。一般我们讲受想行，它的排法是受想行，行又可以称为思嘛，受想思，它的次第应该是受想思。但是这一部经呢，它的次第是受思想，这样啦，哦，所以大家先稍微注明一下啊。那同样的，再来看69页，也是这样子的经哦，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经文哈。69页也是中间啊，中间刮胡一破离蕴记我的第二阿拉伯数字二啊，就是杂含306经啊，就是眼色缘生眼识，也是根尘识啊，三识合合触。然后触过后呢，这个这一段经文呢，它是触过后它是具生受想思，哦，受想思，那它就是用具生啊，这个语词，它不是用触以受，受以想，想以思，哦，它不是用以哦，它是用具生。所以在这两部经的次第这样看来哈，哦，我有跟我们学院那个阿含的老师啊，这个温中坤老师啊，稍微讨论了一下，所以我有做了一个补充讲义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补充第四章的补充讲义。那第四章的讲义第一段杂含经文就是如我们书里面刚刚所看到的哈，214经。那第二段经文就是306经啊。我们来看第三段文啊，这两部经一个是次第先后顺序的升起啊，一个呢是俱生，同时生呐，啊。按字面来看，对新说法有不同的观点啊。不过如果对应杂含214经的巴利相应部呢，它却可以有两种翻译哦，就是一种可以翻成触以受，受以思，触以思，触以想，都是用触啊，触过后而升起的受思想啊。然后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呢，也可以翻成触者受，触者思，触者想。那所以214经啊，我们杂含214经如果对应相应部来看的话，哦，它可以是次第的，但是也可以翻成是俱生的这样，哦，所以这一点可以留意一下，哦，不过我找了阿毗达摩还有大智度论的看法呢，就是我可以知道说在部派里面对于这种新说法呢有几家不同的说法，哦，那像第四段引文大毗婆沙论，哦，就有提到说譬喻者，哦，就是譬喻师，那他执着呢新说法前后而生，非一时起，哦，就是次第生啊，哦，譬喻者呢，他们认为说新所呢是次第生，不是同时生，所以他就是一定是触以受，受以思，思以想，这样子的次第啊。但是在我画底线的第四行呢，大毗婆沙论呢就提到阿毗达摩论师，就是有部的正宗啊，他们就认为新所虽然是别义啊，不过他却可以众缘和合啊，就可以同时起啊，聚起啊， 所以在部派里面有这两种说法哈，大家假如有兴趣，我再补充讲义第二页哈，有找了导师的唯识学探源对于心心所或者是王所一体跟王所别体同时起还是次第起，有了这样子一个图表，导师书里面其实讨论了很多了哈，这只是一个综合的图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那所以我要补充的重点在于说，我们佛法概论讲义六十一页这里啊，提到说受想行，它三者呢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呢，它是必然相应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跟触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这一种受啊，因为我们这个五蕴身啊，就是有种种的可依受、不可依受啊，可依处、不可依处。所以触过后呢，也是会有受，受呢，那就会有想或者是行啊。那所以有一些经文啊，它的次第就是触、受、思、想啊，跟一般我们讲的受、想、行的次第哈、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这点我们到后面哈、啊，如果还有看到补充的话，再提供给大家啊。好，我们继续看讲义六十一页挂弧二。五蕴的案例，除了能事与所事的角度之外呢，五蕴也可以由事事住来解释啊。那事事住呢，就是他把这个最后的这个事啊，五蕴这个心王哈、啊，把它放到前面的四个的身上哈、啊，那所以呢，就称为事事住哦、啊，就是我们的心王啊，事呢住在前面的四个地方哦。啊，如我画线的地方好像色上起贪着住，就是我们的心王啊，假如对于外在的色尘啊、色法呢起贪着的话，住在那里就是称为是住在色当中啊。那如果是在情绪上呢懒着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是住在受当中。那如果是贪着在认识上呢，那我们的事就在想当中、哦、那如果是我们的事在意志上体贪着，那就是住在行当中、哦、所以我们的事啊可以住在色受想行这四者上。那假如执我所，那就会流转生死。那假如不再贪着我们的心事啊，哈，我们的事不住东方或者是东南西北，哈，一切方位都不住的话，那就能够得涅槃，就是没有一个心王去轮回了啊。所以有情也可以用这四事住来解释啊，有情的一切啊。所以五蕴虽然在我们一般认识就是色受想行识，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它可以有几种的诠释，可以用能事所事，也可以用事事住等等。好，我们来看六十二页触观，第三触观，这里主要是六触观。触是引生认识的作用，那所以什么叫做触呢？就是我们的能事与所事中间的观能啊。我们待会看导师的解释就会很清楚啊。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触。那触有分几类啊？触就是生长门的意思啊，引生认识的作用。第二行啊，引发认识的有利因素增上缘啊，就是我们有情啊，会对任何的一切产生认识作用呢。最有力量的这个增上缘啊，就是我们的根身。我们的根身就分成有六个门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门啊。比如说我以前在举例的时候也有举过哈、啊，六触啊，这个触呢像什么呢？像我们这。教室的门啊，教室外面呢是属于外境，里面呢就属于我们的心王， 那这个门啊，你有几道门就可以看到几个那个对象啊。那我们有情身体有六个门啊，就是眼门、耳门等等。那我们如果心王透过眼门，它就可以产生对色尘呢产生眼识啊。那如果是对耳门呢、啊，我们的视啊，我们的心王放到那个耳根来呢，就怎么样？可以听到声音，对不对？透过这个门啊，这个门就好像我们这个教室里的门这样、哦、它是内跟外中间的媒介啊，哦、一个官能啊、哦，所以它是引发认识的真上缘。那真上缘，也许有一些同学初学者没有听过这个语词哈、哦。我们六十二页中间还有一个所缘缘，比较黑的字体，有看到吗？好，这是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呢有四种缘，这是其中两种哈，就是四缘呢，就是因缘、真上缘、所缘缘，还有呢等无间缘哈。那这里导师跟我们稍微点到的就是真上缘跟所缘缘。什么叫真上缘呢？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二啊。真上缘的作用对所生的果法有强盛的力量，能助果生起、哦、或者是呢不障碍其他法的生起，就称为真上缘、哦、比如说我想问大家，比如说一颗芒果、哦、一颗芒果，我们拿到的那个芒果果实，请问它的真上缘啊，对它最有利的力量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要吃到芒果啦，请问它最有力的真上缘是什么？种子。不是，我现在先讲最强盛的力量的啦，你不要讲那个不障碍他法，不障碍他法太多了啦哈，就是最强而有力的力量的帮助它成为这个果法的。如果我们举芒果果实的话，哪一个是最强而有力的啊？阳光跟水。那种子是什么？种子是因缘啊、哦、所以四缘啊、哦，种子是因的缘、哦、那让种子会发芽成长成果实的那个才是真上缘啊、哦、所以假如我们对四缘稍微有一点概念的话、哦、对这个就不会觉得陌生了、啊哦、所以我们阿含这里佛法概论导师说，我们会对于不管是色声香味触法会产生认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认识的有利因素真上缘、啊、就是我们的根深啊，我们的报体，如果我们的根深不健全的话，那我们这那个认识啊也会有一点限制、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要讲六处的原因。那画底线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啊、六处画底线的地方，六处是介于什么呢？介于什么中间的官能啊？看导师的书、哦、有时要把它刮弧起来、啊、大家可以画一下、哦、六处是介于什么对象的所事，还有呢内心的能事，中间的观能，有没有？就是对象的所事就是外在的啦，外境，还有呢内心的能事就是我们的心王，这两种就是内跟外中间卡在中间的观能就是六处啦，就六根啦，这样了解吗、哦、然后有眼方能见事见色、哦、那因为这个色所看到的跟色蕴的色含义不同，请问大家见眼根对的色尘跟五蕴里面色蕴的色含义不同，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一下讲义60页哈，注脚八的地方，注脚八，五蕴里面谈到色蕴的色，不是青黄色，不是青黄等色，也不是男女之色。哦，就是五蕴里面的色蕴啊，它是什么呢？四大及四大所造，对不对？哦，它纯粹是讲这个部分。那青黄等色、男女等色，就是眼所见的色咯，比较广咯，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有时虽然没有导师讲得很白，但是在其他地方你把它会意过来的话，其实那62页这里啊，哦，提到的色、色触啊，不是色尘，还有色蕴的色，含义不同，就是稍稍在这里有一点不同了，哦，大家分辨清楚就可以了。好，我们回到62，六境有六根，所以我们认识的境界就有六境啊，六种境界啊，为生事的所缘缘，就是我们会产生种种事的所缘缘。所缘缘就是我们心心所升起的，让我们心心所升起的缘，所以叫所缘缘啊。注脚13有哈，能为心心所升起的缘，所以叫所缘缘啊。OK， 我们再来看划线的地方啊，六境划线的地方有所知能知哦，这个所知能知大家也把它画起来先啊。而此二者皆以六处为中心，如果没有六根或者六处呢，能视所视就失去联络，也不能成为认识。所以你看同一行字哦，导师前面竟然用所知能知，后面呢用能视所视，其实都一样的哦，其实都一样的。它主要是讲说六处是卡在中间的啦，它的媒介啦，让两者和成为认识啊，啊，否则外境是外境，内心是内心，他们两个并没有办法连接。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门打开啦，六个门打开，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外界连接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啊，如果要对色不起贪，初学者哈，在《杂含经》啊，佛陀说，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一些，就是自己比较有兴趣的《阿含经》啊，他说初学者哈，有时候当我们不管是有出家没出家哈，当我们对于某些色尘啊，很容易起懒惰的时候啊，他说，初学者呢，临当睡眠，不要让自己频繁对于这个所看到的色啊起贪欲。有这样子的杂含经哦，叫我们要临当睡眠哦，宁可你去睡觉啊，不要一直对着这个会让你产生贪欲的境。也意思说，外在的境，因为我们不能叫它离开嘛。人家长得那么美又没有罪，对不对？但是你就是要对他起懒惰，那唯一的办法对初学者啊，佛陀讲说你就眼睛闭起来，哦，把那个门啊关起来，看不到就没事了。再来呢就是你跑进去睡觉啦，不要看啦，这样对初学者啊，哦，但是这一部经它有一个转折啦，哦，对，有一个转折，就是当比丘学了一段时间过后，佛陀说那你连这个睡眠呢都要不要懒惰啦，哦，你真的比较彻底的是要观破这个色会起懒惰的这个心，哦，是什么 原因、哦，那观它的过患呢，种种厌离，然后彻底的远离，这个才是最彻底的，哦，不是一直都停留在初学的阶段，哦，嗯，所以有时候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哦，有一些教法是蛮人性化的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有时我们打坐做不好，哦，好像觉得人家罪业深重这样，哦，不晓得 要去到哪里，哦，其实阿含经佛陀还是很人性化的，哦，暂时没有办法就离开，不然去睡觉一下，哦，嗯， 好，我们来看六识啊，由六处引发六识，才能分别境界啊，就是成为眼识、耳识等等啊。所以六处为认识的重要根源啊，那就分成六种识咯，眼识一直到意识啊。好，看刮胡二，由六根引申其他种种的心理作用，根对尘啊，根对尘呢会产生识啊，这三者啊，它是在一起了哈、啊。讲到这里，他们三者是很容易在一起的，但是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引起其他的心理作用，也就分为六触、六受、六想、六思、六爱。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有六触啊？因为我们有眼处、耳处嘛，对不对？啊、哦，六受呢也一样了哈、哦，六想也一样，所以在经典里面，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六六法门呐、啊哦。一般我们讲六六法门，就是讲这一部经啊、哦。好，那六处法门，导师在这里就跟我们举了，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二意识经、哦、这里、哦、六根对六尘产生六种识，那六种识过后呢，又会产生触、受、思、想、哦、那因为都是六根的缘故，所以它就是六六，全部都是六了、哦、好，我们看刮胡三，六触即有情的一切、哦，六处的前五处就是色法，经中称为清净色，物质中最精妙而不可以以肉眼见的细色，近代人称为神经，视神经或者是听觉神经等等，清净色。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六、哦、杂含三二二经，眼是内六处啊，内入处、哦、就是眼啊，眼根是六根、哦、里面的，那眼根是四大还有所造的净色所成，它是不可见有对，就是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啦，但是有对爱、哦、有对爱就是它会有，因为它是物质嘛、哦、所以它会有对爱、哦、那如果是、精神的话就是无对啦、哦、色法的话就是有对。然后第三行，意内入处，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嘛、哦、那意是什么呢？他说是心意识，非色法不可见无对、哦、就是我们的意啊，意根啊，在这里呢，杂阿含经它竟然是用若心意识，所以你看在杂阿含经心意识这三个、哦、没有严格的区分、啊、都是谈意根，有没有、啊、它不是色法，它也不是肉眼可见，也是无对、啊、没有对爱，因为它是精神的嘛、啊、精神方面的。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如果是站在色法来看的话，佛陀是讲清净色、啊、那清净色我们看注脚十六导师中观论诵讲记的解释、啊、有部说眼根是色法，是一种不可见而有对爱的色法、啊、不是指外面可见的浮根尘，浮根尘，浮尘根还是浮根尘哈、啊，是指分布在瞳里、啊、我们的 眼睛里面、啊、眼瞳里维系清净色，所以称为净色根，就是神经线、啊、瞎子不能见就因为这个色净色根坏了、啊、虽然眼球还在，但是这个清净的色、啊、不见了，所以坏了，所以呢见不到、啊、好，我们回到本文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除了前五处前五根之外呢，那就是意根，就是精神的泉源。 那第二，由六处产生六事啊。括弧一，由五处引发前五事，能见五尘啊。括弧二，由意处生意识，能知受想行别法处，也能够骗知过去未来假实一切法，还有他也能够知道色法，也可以知道心王。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佛法概论第一章在谈到意境法的时候那个图表吗？还记得吗？可不可以有同学帮我擦一下这个擦一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带那个图表来啊？那因为意境法或者是意处呢，它的范围是蛮大的啊。那一般我们分别的时候呢，就是意处生意识，它好像跟色法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导师在解释意境法的时候呢，这个意啊，哦，它也可以认识色尘、色法啊，哦。就是我们的眼，一直到意嘛，哈。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意。那意，因为它也可以称为意识嘛，哈，产生认识作用，这个也是眼识啊，哈。那这五个都称为色法，对不对？色法嘛。那意呢，意它可以先认识，就是色法没有办法了知的，称为别法处啊。别法处有几个？受想行，对不对啊？或者受想思。然后呢，它还可以这个意啊，它还可以认识这个事啊，哈，就是它也可以认识色法了。它除了可以认识呢，啊，受想行之外，它也可以认识上面的色法。然后它另外也可以认识什么呢？最后的那个心王啦，啊，所以这个意处的范围啊，它可了知的范围是很广的啊。除了心王之外呢，心所跟色法都是意处啊，啊，就是意识所能够了别的境界。那为什么说别法处呢？别法呢？因为这个是单单只有意识能够了别的三者啊，那色法是没有办法了别它的，所以叫做别法啊。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过了啊。那除了这个别法之外，它还能够骗知过去、未来。假使一切小节，我们的认识活动啊，根源于六处，而六处就是有情的一切，所以佛陀常说六处法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六处法门，但是经常经典呢也有出现十二处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分辨啊。括弧一，佛事实跟后代论师所重的有一点不同哈。六处及色等六境称为十二处，为后代论师所重啊，所重视。不过佛事的时候比较重视内六处，外六处比较不是那么重视哈。也有啦哈，不是没有，也有，只是比较重视内六处。如律典说，不得过五六语，五语或者六语即是一例啊。那有些人就把这个五六语啊解释说，男众跟女众讲话不能超过五句话六句话啊。那个导师说他是没有读阿含经，也没有读律典啊。那真正经典讲呢，会有过失呢，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二十啊。注脚二十这个确实是律典所讲的，如果你说法超过五六语呢，就是波一提，就是罪过来的哦，真的是罪过。但是为什么说五六语呢？啊，什么是五六语呢？我们来看64页注脚第一行啊。64页注脚第一行。过五六余者， 五语呢，就是指色、受、想、行、识；六语呢，就是指眼、耳、鼻、识、身、意。所以，如果我们跟男众，如果跟女众讲话哈，如果这个女众能够让自己就是产生不好的贪欲的话，那我们跟她谈天呐、啊，不能够讲的内容不能够离开五蕴还有六处了。如果离开的话呢，就是过失这样啊、哦。这个是律典所记载的啦啊、哦，嗯，所以导师说，这个律典里面所讲的五六语啊，就是指五蕴跟六处哈、哦，嗯，不是五句话六句话啦哈、哦，五句话六句话那个太容易了啦哈、哦，那个太夸张了。嗯，好，我们来看64页。蕴处界哈、哦，界呢，处呢又可以翻成入了哈、哦，一样的东西啊、哦。这个是经常不管阿含或者大乘经经常出现的成语。那佛陀的处观本来是从有情中心的立场，再进而说到内心跟外界哈、哦。这个前面已经重复很多次，根呢，哦，根六处啊，或者六根六入呢都一样，它是外在。就是境界，还有内在心王事、哦、种种事、哦、眼事等等的这种六种事的中间的媒介、哦、的官能、哦、这个大家清楚就可以。好，我们看第四戒观、哦、戒呢，这里导师跟我们介绍阿含里面的六戒、哦、地水火风空事。那这个戒字啊，打土呢，导师在佛法概论分成有三种意象、哦、这个戒字啊，打土第一个呢，大家看标题、哦、第一个就是有特性，戒有特性的意思。第二呢，戒有通性的意思。第三，戒有因性的意思。什么是特性呢？就是、啊、也可以翻成自相不失，或者是持的意思哈、哦啊、持是什么呢？就是任持或者是保持、啊、像我们第一章有提到说，任持自性，鬼生他解，大家还记得吗？成为是论所讲的、啊、那戒也有这样子的含义、啊、就是他有自己的特性、啊、不失、啊、这个就是成为戒。那第二通性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特性还有特性的共同，此戒又被转视为通性、啊、如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等等。那此水与彼水的特性相同，所以水戒即等同水类的别名、啊、这个就是通性了。比如说座子，它是地大比较硬嘛，对不对？座子，但是麦克风呢也是地大比较硬，所以麦克风跟桌子啊，这个地大呢，地界比较多的物质啊，它就成为它的通性了，这样了解吗？那水，我们喝的水，水是水性比较，地水火风水比较多嘛、哦、喝的水，那喝的水跟什么有它的共通性呢？跟什么水啊？还有什么也是地水火风这个水比较多的，它的成分比较多的，像液体状的有哪一些？血啦，对不对？血呢跟这种水就是成为通性的啦、啊嗯、那第三阴性，六界无论是通性或者特性，都构成有情质体的因素，一切有情所不可缺少的，所以又称为阴性。那什么叫阴性呢？导师有解释说，这个阴性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2，刮胡二哈，导师在著作在《如来藏辞研究》这本书里面哈、哦、有提到，倒数第三行啊、哦，这刮胡二的倒数第三行，戒有性意、类意、因意，有看到吗？有哈，因。是一子因，如无名原形。为什么有无名呢？因为有，为什么有形呢？因为有无名的缘故。 啊，所以我们有行，所以呢，行的因就是无明，啊，依止无明而产生有行啊，跟后代的种子因不合啊，所以导师说早期的因啊是依止因，这个是六界的界的含义。好，我们回到本文卦卜二，地水火风四界啊。那这个是物质的四种特性，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色法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一切物质不外乎四大界及四大所造的五根跟五尘。五根就是内四大啦，我们体内的内四大，五尘就是外四大，外面的四大，所以物质啊，它可以分成内跟外的。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二十四哈，中阿含相即易经，大家就会知道了哈。为什么说物质可以分成内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哈，请看六十五页，注脚第一行哈，六十五页注脚第一行，云和地界，大家把地界画起来哈。地界可以分成两个。有内地界跟外地界，内地界在第二行，就是我们体内内所设间，就是间性的地界，是间性的。有哪一些呢？毛发、抓齿、皮，发毛、抓齿、皮，筋，或者是肉、筋、骨、心、髓、肝、肺啊、脾、肠、胃、粪，这个是属于地界哦。所以你看头发那么软哦，它还是属于地界的，你要咬它咬很难咬断哦，这样头发也是属于这个地界。那什么叫做外地界呢？在注脚第四行后面外地界，外地界呢，就是外在的有时水灾，四时灭外地界就是外地界呢，就是我们外在这个地球的这些坚硬的这个土地啦、土壤啦等等那这一些也都是会受这一些天灾所毁灭的那地水火风这世界呢，都分成内跟外都分成这样子的内跟外好，我们回到六十五页最上面本文地水火风四大它首先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能造的四大，或者是称为四大不离。那印度或者是希腊这种四大说很早就有像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六十外道等等，对于四大地水火风，或者是我们中国五行有没有四大呢，几乎也都有提到那佛陀采取四大为物质的特性因素，那现在略微解说。这四大是世间极普遍而作用又极广，称为四大是物质所不可或缺的所以称为能造因，或者是能造的四大那因为是物质所不可缺，又称为四大不离四大不离就是每一种物质都一定有四大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讲解释它的特性卦卜一，地就是物质的坚性，作用是任持。水呢是势性，作用是摄聚，摄持它就是能够聚合在一起。火呢是暖性，是熟变就是变化。风呢是动性，作用是轻动或就是 会走动会轻动等等。那水黏异物莫不有此四大的特性，没有就不称为物质。好，我待会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我们讲四大，那 解释这种物质来做什么，我们佛教要解释这种有什么含义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